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5月3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美国阵容整齐的高级经贸代表团正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会谈，寻求双方都可能接受的途径，解决当前两国之间一场超级贸易纠纷。来自采访现场的媒体报道说，财政部长努钦和他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星期四上午抵达北京的一家酒店，准备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当努钦在酒店门口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会谈将取得进展时，他只是回答说，来这里很振奋人心，谢谢你们。大约在同一时刻，川普总统发出推特说，我们很棒的金融团队正在中国为争取公平贸易竞争而谈判，我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跟习主席会面，我们总会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川普政府今年四月宣称，计划对多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美国的说法，并誓言将不惜一切代价回应他所说的美国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人们担心美中之间这场大规模贸易争端可能会发展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并对两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不过就在两国代表团举行谈判前夕，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软化了此前的强硬立场。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岛礁上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这意味着中国首次在多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部署了导弹。美国 CNBC 电视网络星期三援引直接了解到美国相关情报资料的人士的话说，在过去一个月里，中国悄悄地在他所称的永暑礁、主壁礁和美济礁上部署了这些导弹。报道说，中国部署的鹰击12型反舰导弹和红旗 9B 型中远程地对空导弹将位于这些岛礁周围300公里的目标都置于威胁之中，这包括声称对这些岛礁也拥有主权的菲律宾和越南在附近一些岛礁上部署的军事设施，及他们在这一海域、海上和空中活动的军力。美国国防部拒绝对上述报道发表评论。一位发言人说，我们不对情报资料发表评论。这个星期四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一些倡导新闻自由的组织呼吁关注美国媒体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一份报告列举了媒体工作者面临的威胁，包括更多的举报人被起诉，政府限制公共信息，被政界人士蒙污，受人身攻击，以及被逮捕。媒体权益组织宪法第19条的执行总监休斯说，必须挑战美国近年来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威胁的现象。这些威胁不仅影响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且在全世界都有连锁反应。宪法第19条组织与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国际新闻研究所、审查指数以及记者无国界一道和一些美国记者进行了谈话。他们的报告说，尽管有当前的威胁，但是美国的宪法的保护使得美国媒体位于全世界最自由的媒体之列。不过报告还说，川普总统的言辞，特别是他声称反对的假新闻，引起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共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一时段还有更精彩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今天在6点的时候还有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收听。 再见。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一部分，重点讲解怎样预订旅馆房间。
Today we continue our program about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 are following three people involved in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They ar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Shirley Graham, also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今天我们要继续报道一次重要的商务出差旅行。我们要报道三位参与商务会议和洽谈的人士。这三位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Charles Blake, 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和 Shirley Graham。
Interview
电话采访。下面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在电话上和正在纽约出差的 Charles Blake 进行访谈。 Charles Blake 去年到旧金山的时候住在史杰饭店，访谈中用到了这样一些词句
：a single room，
单人房
；a reservation， a hotel reservation，
预订房间
；hotel staff， staff，
旅馆工作人员
；reasonably priced，
价格合理
；How's the weather in New York？
纽约的天气怎么样？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今天有点凉。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He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from his hotel room in New York City.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 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Thank you, Mr. Bla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对于他上次在旧金山出差时住的那家饭店评价不错。他说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他们的工作人员彬彬有礼，乐于助人。那么这家饭店距离旧金山有多远？ Blake 先生住的单人房一个晚上多少钱？我们来仔细听听。
Hello again, Mr. Blake. How's the weather there in New York?
Hello.Well, it's a little chilly today.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I'm happy to be on the show.
When we met in the studio, you told us that you work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at's right. I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And what is your main responsibility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m in charge of exporting our robot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nt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You went there to talk with Mike Epstein about selling your company's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your hotel arrangements during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Okay, that's fine.
Where did you stay while you were there?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That'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right?
Yes,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Is that an expensive hotel?
It's reasonably priced. I got a single room for $120 a night.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No, not too difficult. I made the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how did you like the hotel? Was the service good?
Oh, yes, very good. The staff was very polite and helpful.
Thank you, Mr. Blak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在继续同 Charles Blake 进行访谈之前，请大家听一些词组的代换。
Mr. Blake went on a business trip to San Francisco.
Mr. Blake traveled to San Francisco on business.
Was it difficult getting a reservation?
Was it hard to get a reservation?
I made a reservation before I left Beijing.
I reserved a room before I left Beijing.
The hotel is reasonably priced.
The hotel doesn't cost very much.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同 Charles Blake 进行电话访谈。我们要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travel agent.
旅行社。
To book a room. To book.
预定房间。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in hotels?
旅馆的服务一般怎么样？
We're back again with Mr. Blake. Mr. Blake, I have a few more questions for you.
Go ahead.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 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 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 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I enjoyed it.
Mr. Blake, I have a few more questions for you.
Go ahead.
Do you do a lot of traveling in your work?
Yes, I do. I travel on business about once every month.
Do you always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before you travel?
Usually I do. If I don't make the reservation myself, I use a travel agency to book a room.
What kind of service do you usually get at hotels?
Usually the service is good, but I've been to some hotels where the service was very poor.
And just one more question. How much does a single room typically cost?
In most cities, I usually pay over $100 a night for a single.
Thank you. And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Mr. Blake.
You're welcome.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填充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我们先说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把它完成。
If you want to stay at a hotel, it is a good idea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a good idea to make a reservation. If the staff at a hotel is polite and helpful, we say the hotel has good service. The hotel has good service.A room for one person is called a single room. A room for one person is called a single room. A company that makes airline and hotel reservations is called a travel agency. It's called a travel agenc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我们请商务语言专家 Gary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的有关旅馆入住登记和退房登记的问题。首先我们来学几个有关的词语。
Check-in time.
入住时间。
Check-out time.
退房时间。
Hotel policy.
旅馆规定。
The hotel lobby. The lobby.
旅馆大厅大堂。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 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 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那么美国人入住旅馆和退房最适当的时间是什么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回答。
We hav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email questions today.
Great. What are the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hotel, what time can I get into my room?
Well,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It's usually around noon or 1 o'clock.
Noon or 1, I see.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time do I have to leave my room the next day?
Well, the time when you must leav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It's often around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noon. But each hotel has its own policy, so you really need to confirm both times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at's a good idea. Could there be a problem if you arrive too early?
Well, yes. If you arrive before the check-in time,They probably won't let you into your room. You'll have to wait in the lobby.
Really?
Yes, and something worse could happen if you stay in your room after checkout time.
What?
They might charge you for an extra day.
That would be terrible.
Yeah.
Well, Gary, thanks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请听众再跟我们做几个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Complete the sentence.
先仔细听，然后完成这个句子。
The time when you can enter your hotel room is the check-in time. The enter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in time. You must leave your room before the check-out time.The leaving time is called the checkout time.
Business dialogue.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商务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预订旅馆。我们可以听到商界的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旅馆预订房间的经过。这一节重点讲怎样用提要求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订旅馆。首先熟悉一下订旅馆房间的一些用语。
A non-smoking room.
无烟客房，也就是禁止吸烟的客房。
A credit card.
信用卡，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我想预定一间房间，时间是8月20号到22号。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请给我一间无烟客房好吗？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business person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现在就请听这次电话订房的经过。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这是电话总机接线员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请问你要接哪个部门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我能用信用卡付账吗？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注意怎样用客气的方式提出要求。
Hilton Hotel, how may I direct your call?
Reservations, please.
Just a moment, pleas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For how many people?
Just for myself. I'm traveling on business.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A non-smoking room? Certainly. That room is $125 a night.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Focus on functions. Requests.
语言功能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来提要求。
Now let's focus on requests.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please. I'd like to stay for 3 days.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please?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要讲的是如何使用提要求的语言表达方式。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几个有关词语。
A polite request.
有礼貌的请求。
Impolite.
不礼貌的，失礼的。
A double room.
双人房。
A discount.
折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 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 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 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 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 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 "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 would like, can, 或者 could, 这些都是用比较礼貌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请求或者征求别人的允许。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商业交往中经常会寻求别人的帮助和服务，应该尽量使用礼貌的语言。不过 Gary 在对话中给我们举了一个用词不太礼貌的例子，他解释说，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因为这位女士说话太直接，所以听起来不礼貌。我们再听一遍 Elizabeth 和 Gary 的对话。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requests. Whenever you call to make a hotel reservation, you'll be asking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you might ask for a single room or a double room. You may want a smoking room or a non-smoking room, a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r a room with a view. Sometimes you might want to request a discount. Whenever you are requesting something,You'll want to do it in a polite way. Let's listen to the request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Ms. Powers asks to reserve a room. Listen for her request beginning with, "I'd like."
Reservations,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ugust 20th through the 22nd, please.
Notice that Ms. Powers say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Saying, "I'd like," or "I would like,"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Ms. Powers also asks for a non-smoking room. Notice how Ms. Powers starts her request with "could." Let's listen.
Just a moment, please. Yes, I have several rooms available on those nights.
Could I have a non-smoking room, please?
Now let's listen to Ms. Powers asking to pay by credit card.Notice that she begins her request with, "Can I?"
That will be fine. Can I put that on my credit card?
Yes, of course.
Beginning requests with, "I would like," "can," or "could," are all polite ways to make requests. Now let's hear a request that isn't so polite.
Reservations, may I help you?
Yes. Give me a room for March 21st through March 22nd, please.
I beg your pardon?
This time, the woman sounded a little impolite. She said, "Give me a room, please." Even though she said please, she sounded impolite because she was too direct. It's more polite to say, "I would like a room, pleas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our time is up.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2018年的5月3日星期三，北京时间傍晚5点半，下面是今天的节目。美国阵容整齐的高级经贸代表团正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会谈，寻求双方都可能接受的途径，解决当前两国之间的一场超级贸易纠纷。来自采访现场的媒体报道说，财政部长努钦和他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星期四上午抵达北京的一家酒店，准备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会谈。当努钦在酒店门口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会谈将取得进展时，他只是回答说，来这里很振奋人心，谢谢你们。大约在同一时刻，川普总统发出推文说，我们很棒的金融团队在北京为争取公平贸易竞争而谈判，我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跟习主席会面，我们总会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川普政府今年四月宣称计划对多达150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美方的说法，并誓言将不惜任何代价回应他所说的美国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人们担心美中之间这场大规模贸易争端可能会发展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并对两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不过就在两国代表团举行谈判前夕，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软化了此前的强硬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批评委内瑞拉未将重要经济数据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的一份声明说，执行董事会认为得到相关数据是了解委内瑞拉经济危机和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董会又给了委内瑞拉六个月的时间完成数据提交，如果还不能完成，委内瑞拉有可能被开除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的声明说，委内瑞拉如果愿意重新开始与基金组织一道工作，基金组织愿意与委内瑞拉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寻找化解其经济危机的办法。委内瑞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举措没有做出回应，不过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一直拒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经济数据，认为该组织是美国的一个工具，也是美国向委内瑞拉发起的经济战的组成部分。这个星期四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一些倡导新闻自由的组织呼吁关注美国媒体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一份报告列举了媒体工作者面临的威胁，包括更多的举报人被起诉，政府限制公共信息，被政界人士蒙污，受人身攻击，以及被逮捕。媒体权益组织宪法第19条的执行总监休斯说，必须挑战美国近年来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威胁的现象，这些威胁不仅影响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且在全世界都有连锁反应。宪法第19条组织与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国际新闻研究所、审查指数以及记者无国界一道和一些美国记者进行了谈话。他们的报告说，尽管有当前的威胁，但是美国宪法的保护使得美国媒体位于全世界最自由的媒体之列。不过报告还说，川普总统的言辞，特别是他声称反对的假新闻，引起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共鸣，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报告还说，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就有越来越多的举报人被起诉。这份报告还对川普当局针对记者保护消息来源的立场表示担心。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节目，稍后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请您不要走开，在6点的时候关注我们的 其他的节目。谢谢，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4月29号呢，是北大才女林昭遇难50周年的忌日。近日来呢，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这位死于毛泽东时代强权暴政的弱女子，她对自由和独立思想的追求，对专制和独裁体制的批判，以及她在狱中惨绝人寰的遭遇，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共产主义政权容不下一丝不同政见，为什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要扼杀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对自由的向往。林昭已被平反昭雪多年，为什么每逢近日当局都如临大敌，为什么他自由的灵魂至今仍然带着枷锁。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纵览中国网刊杂志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萨哈罗夫国际人权奖得主、维权人士胡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50年过去了啊，人们不仅呢没有忘掉这个林昭，反而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北大才女。首先我请问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人们为什么要纪念林昭？
我想在我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林昭女士她是中国的所谓思想罪、言论罪最典范的一个案例，一个代表，同时她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承先启后的一个典范人物。大家知道，在1949年中共统治中国以后，中国受到的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受到了严酷的镇压，基本上人们都不能发出声音了，大部分的过去的自由主义分子都到了欧美，都到了港台，都到等等地方，所以这个思想，中国人的思想被控制、被禁击了，沉默了7-8年。到了57年，天鹅之声发出来了，就是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中间，林昭成了一个非常典范的人物，是一个非常悲壮的、辉煌的一个代表。而且所以他们称为林昭的声音是天鹅之歌，也把它称为中国的圣女，这是一个他具有世世代代对中国人有一个激励作用。另外一点是和当下的中国的情势有关系，中国当局目前某种程度正在开倒车，想回到毛泽东时代，也就是林昭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暗无天日的、无法无天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中国有些知识界的人、中国人都想借林昭这个毛泽东时代最惨绝人寰的案例来教自己心中的傀儡，来抗议当前的倒退行为。我想这恐怕是目前大家对林昭还仍然具有这么高的热情来纪念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在我看来。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怎么看林昭女士，她的思想和追求对您以及您周围的人都有什么启示呢？
林昭呢，他首先他的这个名字得来双目之林，昭是刀在口上之日，他自己曾经说过，无论是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他本身起这个名字就是一种莫大勇气的表现。那么林昭作为我年龄来讲，他是前辈，因为他跟我爸爸一样，都是54年考上清华北大的，然后在57年我妈妈也是那时候一起就被打成右派，但是他演进了右派中最惨烈的那种经历和结局。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母，我这顿硕果仅存的右派夫妇，我在想林昭女士如果她过一种相对 不那么激烈的，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去做过检讨，或许他能够生存下来，他那种选择也可能还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但是他没有，他舍身取义了。在这方面的话，可以说整个右派那个群体，那个50多万人的群体，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最闪亮的符号，就是这位女性，这位可以叫被称为中国的圣女的林昭女士，她让给我们树立了勇气和对真理追求的标杆。
好的，那么现在有网友评论进来了，一位叫爱的超的网友啊，他回应两位嘉宾的说法，他说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再到大饥荒、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在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就是在平时被冠以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死于中共枪下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胜枚举。林昭是抵抗集权暴政的英雄，我们祭奠他的同时也要祭奠那些敢于直言为中国自由民主而献身的英雄。我们来继续讨论谈林昭呢，恐怕不能不谈他的身世和遭遇。刚才呢，这个胡佳先生介绍了一些，那我来请教陈奎德博士啊。有人说林昭女士的血泪经历和遭遇本身呢，就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共暴政的最有力的控诉，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当然，这是林昭的遭遇是最典范的，当时而且他正如刚才胡佳先生也说到，他是最惨烈的一个案例，而且同时他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坚决的毫不妥协的维护自己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这样一个典范，所以说是他就带有某种相当普遍性的而且就超越性的这一种含义。所以林昭的遭遇也就是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苦难的一个缩影，一个集中了的而且凝聚化了的一个高度缩影。这些苦难不光是说肉体上遭受的这么多苦难，还有精神上遭受的苦难，这两者都结合在林昭的身上了，所以他是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界的灾难的一个典型象征，他充分的显示了毛泽东那种暴政的与中国人为敌的本性，也显示了他赤裸裸的一种反智主义，就是吹捧所谓的高贵者的卑贱者最聪明啊，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啊，读书越多，就是说反智主义。毛泽东时代这个反智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智主义特点，但是毛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面特别反智的、最反智的一个政权，而且他是用了一种所谓的洗脑式的，比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还要严重的多的、非常残酷的一种洗脑的方式，要所谓改造一个人的灵魂这样一种方式来反制，所以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一种挑战，对知识的一种挑战，所以林昭成了他的反例，成了他的对立面的一个最彻底的、一个最英勇的一个反抗者，所以它具有相当长久的、很久的一种意义。
好，我来继续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呢，林昭受迫害的经历和遭遇本身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共政权呢，他不希望重提这段血淋淋的这个历史。什么样的政权才能够对一位持不同政见的这个弱女子啊，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呢？胡佳先生，
这当然是一个大搞个人崇拜、一个塑造核心与领袖的政权。一个把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视为异端，然后要戴上枷锁和以火焚制的政权，同时它也是一个要用党性去压倒人性、去泯灭人性的这个政权，一个靠谎言、恐怖和暴力来维持它的专政利益的政权。这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度过1984这个年代，这样我们所有的那套体制的话，只不过是在程度的不同、争性质的话，依然没有半分的改变。所以林昭女士以前她所面临的这种遭遇，那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只是换用别的方法、用别的形象来加以呈现，来加以不同形式的呈现而已。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网友啊 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呢，等候在节目当中，希望我们啊把他们加进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对，你好，许波。
嗯。
你好，
请讲，傅先生。
你好，我是一位基督徒。林昭女士不仅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民主英雄，她还是一位基督徒。我想她的死更激励了今天广大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在恨你们以前就已经恨我了。加油，中国的基督徒，上帝不会忘记你们的。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傅先生。另外呢，我们有许多网友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艾德温陈这位网友说，林昭是中共改革的风向标，只要中共不公开林昭的真相，中共的改革就是假的。现在中共高层在做一个梦，他们梦想自己能够长期执政，直到大多数人都忘记林昭。但美国人和自由派不会忘记，中共必须把美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他们不明说，这是他们现在做不到，而不是他们不想做。现在中国人的思想呢日益多元化，同样的事情啊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会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林昭也不例外啊，也不例外。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网评，他们对林昭呢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位叫孤独中土，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弄潮儿，也都是垫脚石，说他是英雄有些过了，那个时代这种人多如牛毛，乱世用能，平则去患，盛世为中，庸者自从。天下大乱当然用人才能够平定天下，得天下之后的权力斗争，有能力的人是被铲除的对象，太平盛世要的是忠臣，庸碌的人才好驾驭。林昭恰恰是这个每朝每代杀功臣的那个时段。我们这位孤独中土这位网友呢，他显然认为林昭可能是生不逢时。那么我们确实有些人呢啊跟这个孤独中土这位先生呢持有同样的看法。比如说他们说林昭思想超前偏激，甚至呢有精神病，这些都导致了他的悲剧。那么陈先生，我请教您的看法。
大家知道一个社会在思想超前先知先觉者容易被一般人看作是反常状态，甚至被看作精神病，这在任何社会都不例外，都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在共产党国家这种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国家的情况还不同。正如像大家知道，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当年就说过，在苏联境内没有不赞成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只有精神病患者。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政治上的异己、政治上的不同都通通变成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疾病，说是精神病患者。这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这还是在共产党统治相对开明的时期，也就是赫鲁晓夫当政的时代说的话。我们看看林昭的遭遇就知道了，在林昭生前最被关进监狱的最黑暗的中国的毛时代，当时上海的精神病院院长为了保护林昭还说过，他说林昭的精神上有所不正常，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是特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犯等等。但是这个医生的说法不被当局所承认，而且认为这个医生是在包庇反革命，最后这个院长最后抑郁成疾，郁郁而终。但是在林昭遇难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在所谓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期，上海的高级人民法院就是这样判定。他说林昭为什么要平反呢？是因为他有精神病，是有以精神病为由，当时的话1980年宣告林昭无罪的。也就是说林昭成为精神病人，甚至是对他所谓的待遇的一种提升。当然大家知道现在所有的材料，这么多资料证明林昭当然不是精神病人，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是一位坚守原则特立独行认实理的人。当然在一个任何社会认实理的人坚持自己原则的人是有时候会受到孤独的， 但是他是有个大智慧、大德行的赤子之心的。我自己专门为林昭这个被别人说成是精神偏执，甚至没有精神偏执，说过很长的文章，我想我这不详细讲了。但是林昭这样一种先知先觉者，对于这种刚才说到的所谓的精神病人这种侮辱，是一种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案例，就说明一个社会他要前进，他对他的先知，他对异端要采取什么态度。越是一个社会越能容忍异端，越能容忍先知先觉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越强，他的宽容度，他的文明程度就越高。我们在历史上看了很多案例了，我就不再多举了。
好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也有人认为呢，说林昭的遭遇呢是一种极个别的现象，不会发生在绝大多数人的这个身上。那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共产党在反右的问题上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右派平反，他只说是改正，而且他从来不承认反右是错的，是犯罪，他只承认是反右扩大化。那么他在里边提到过一些没有平反的那种，就是或者是没有改正的这个右派，似乎那就是一些个别现象。对林昭而言的话，现在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林昭这个他的遭遇是比较突兀的，是一个上海当局所做的这种暴行，这个包括他在里边那种酷刑和后边收他子弹费啊这些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这个拨开历史的迷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加边沟呢，我们可以看到50几万的右派有多少没有能够在这个反右结束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没有得到改正就撒手人寰而去了。50多万中国最优秀的社会精英，他们只不过是想真话，说出一些常识，就面临这样的遭遇，这是个别现象吗？哪一个国家能够把50几万人的这种遭遇作为个别现象来看待呢？那只有共产党会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这种提法。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这个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就是那个林昭是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应该是当时提倡什么民主吧。有一点，西方的民主是以强大夺取了世界的利益才有的民主，他们可以维持，中国没有那份能力，他维持不下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林昭只会让这个国家更为败亡。像什么印度啊什么，你看看他们走的这种民主就是这种下场。
好的，谢谢你天津的王先生。显然您是不太了解这个林昭的这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但是我们什么言论都可以发表在我们节目上。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说我吗？
是你，河北的李先生，您。
对，我就刚才那个天津的所谓王先生做一下回应，我觉得这个王先生完全就说的根本就不对，就是去中共80年代以后的历史很多地方值得肯定。他居然去肯定80年代之前的那种红色恐怖的历史，真是不可思议。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既然说什么其实80年代所谓的反右这些东西跟民主根本就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不民主导致的，完全就是一种红色恐怖下造成了一个悲剧。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白眼革命这位网友说，林昭啊第一次听到还是从重庆韩良的视频里，如今韩良也被抓入狱，韩良估计都有70多岁了，想到还有众多的良心犯，实在是觉得异常沉重。看看中共的盛世，讽刺不已。自1989-1994以来，中共政权暂时的稳固确实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得益于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让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在短短20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归功于自己的改革开放，科技的发展是双刃剑，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科技让很多的权力腐败，也以更小的代价奴役了更多消息闭塞的民众。杜三元，林昭的狱中血书经过数十年呢还是唤不醒中国人。傅正辉， 一位当年的老右派曾经说过，当时有两类学校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林昭就是第二类子弟，他的悲剧是时代性的，但如果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这样的悲剧虽然消沉了，仍会不断重演，终至星火燎原，不可收拾。那么刚才呢，这个杜三元这位网友呢提到了林昭的狱中血书啊，我们谈谈这个血书吧。这个林昭呢，他以自己的鲜血带墨啊，给我们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这个记录。我们谈谈这个问题，陈先生。
您说的是我？
是您，陈先生，请您
说是林先生。
对不起，陈先生。
呀，是那个林昭的那个，他的整个生命的历程，大家知道，特别是后半生。是非常的悲壮的一个历程，大家恐怕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写作，但是他又有非常多的想法思想，同时他和在同监狱还有一位姓余的女犯，是一位基督徒，他们互相交流，他也受了基督教的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不光是说自由思想，同时正如刚才的一位网友说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基督圣徒这样一种精神来进行他的自己的思想搏斗，没有办法写作怎么样，就把自己手指咬破，用血来写，写了很多很多的，现在非常的感人的一些东西。我当然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详细的讲那个过程，反反复复的他给老百姓写信，得给人民日报写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表达他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表达他对中共专制集权的愤怒和不满，表达他对整个自由的那种向往，还写了很长的长诗，例如《普罗米修斯之歌》等等，非常的动人的。所以说，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在任何的中共的那种监狱的这样残酷的迫害下低头认错、妥协过，所以。在我看来似乎是个奇迹，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大家知道，人的生理所受的限制，生理心理所受限制，他在非常残酷的压榨下，难免的，这是人性，这难免都是有软弱的时候，难免有所谓所谓的权辱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大家也看到了，在电视上有些过去是非常的坚强的抗击中共暴政的人，但是被逮进狱里以后，被中共强制着用，我不知道是用枪毙着还是用什么方式的，反正是用大的酷刑之下，在电视上做了一些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一些告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完全不能当作他本人的意愿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性。但是林昭连这个东西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超凡脱俗的。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子，所以她的事迹为什么会世世代代经历了50年还仍然在大家的关怀之中，她的坟墓为什么还专门用了摄像头来照，如果任何人要去祭奠她的话，都会进入中共国安的档案里面，将来这个人会有麻烦等等。这么多年了，林昭的形象一直还是鲜活的存在中国人的，特别是中国相当多的了解林昭的这批人的心中，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所以称她为圣女是不为过的。因此，有当时80年代有一首诗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说：“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也就是说，她这一个典范，她这个精神的典范的重量，超越了所有的人，而且层层的压制了中国的当时的这个精神。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力推200岁的马克思能解决中国问题吗？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